对他和我而言，这是一个新的天地，是如此不可思议的神圣。起初，我们清晰地感觉到天主的圣洁、神性的温馨彻底浸透了我们，使我们沉醉在深邃的寂静中，一言不发，默默地交流几个钟头。我们就是通过这样的亲身经验，明白天主圣言的运作，如何使灵魂与他结合共融，更深刻领悟到，在今生今世，我们所能达到的圣洁程度是多么的崇高。天主恩赐我这种方法，与其他善良的灵魂做无言的交流，但其中有一点差异，当他们在我身边时，我在神圣的寂静中，仅仅能将非凡的力量与恩宠注入他们心灵中，但并未从他们那里得到什么。然而，与康伯神父默契时，我们有恩宠的交流，我们彼此都从对方得到最圣洁的恩宠。在这漫长的病痛中，只有天主的爱完全占据了我的心灵，我已经完全消失在天主内，看不见了自我。借着深邃的谦卑，我的心灵已深深地陷入并消失在天主神圣的汪洋大海中，似乎再也出不来了。啊，愉快的消失，浑然忘我，幸福中的幸福，所有这一切都是通过十字架、死亡和苦难来达到。啊，我现在活着，但不再是我活着，而是基督活在我内。还有这些话印在我脑海中，是我必须进入的境界。狐狸有洞穴，鸟儿有窝巢，可是人子没有枕眠的地方。从此以后，我确实亲身体验到这种境遇。我没有确定的住所可以休息几个月，没有亲戚朋友可以投靠，朋友以我为可耻，见我被谴责时，就公开反对弃绝我，大多数的亲戚都与我为敌，竭尽全力迫害我，其余的人们对我只有轻蔑和愤怒，甚至我自己的孩子们也在社会上讥笑我。我现在正如大卫圣王所说的，我为你已受尽欺凌，羞愧笼罩了我的面容，我的兄弟以我为败人，我的同胞视我为陌路。我的天主啊，你让我明白，
全世界无人胆敢帮助我，
大家都愤怒地攻击我，你在不可言语及其深邃的静默中，以无声的圣言向我保证，你要借着十字架恩赐我成千上万灵修的子女，我把一切都交托在你手中，让你随意处置我，我终生只以奉行你的圣意为最大的幸福。你更让我预先料到，魔鬼将会煽动无知的群众，发动令人发指的迫害，激烈反对祈祷，特别是我所著的简易祈祷法。然而，天主却神奇地利用这件事来建立这种祈祷法，使它更广泛地流传。他更使我明白，他要带领我到荒郊旷野去，在那里他会滋养我的心灵，带我飞到旷野的翅膀，就是彻底放弃自我，把自己完全托付给天主的旨意，并热爱他的圣意。我想，我现在已被囚禁在极其荒凉的旷野中，与世隔绝。我的天主啊，我看得很清楚，你所启示给我的这一切已有一部分应验了。我将这些事写给康伯神父，因为你使我与他的结合更亲密无间了。关于他，你把这句话印在我的心灵，我在信德和十字架里与你们结合共融。天主啊，就十字架而言，你所承诺的，你不无慷慨的大量的赐予，你对我的大慈大悲，我能用言语来表达吗？不，这是你独具的属性，人间的语言文字无法描述，因为你的仁慈是那么的纯净圣洁，无边无际，无穷无尽。 在这一次的重病中，我屡次病得生命垂危，常因剧烈疼痛而全身痉挛，而且还持续很长时间。吴苏勒修院院长特别请康伯神父来，给我临终三件圣事，就是领受告解、复游及圣体。康伯神父也以为我必死无疑，我欣然面对死亡，死而无憾，因为在天主内与他的结合共融是如此的纯真圣洁，超凡入圣。死亡是无法把我们分开的，相反的，死亡会使我们结合得更亲密无间。康伯神父跪在我床边祈祷时，看见我面色苍白，眼神暗淡无光，似乎即将魂归天国了，但天主这时却启示他，他就举起双手，降伏火，并大声喊道：“死亡不准握住他！”他这么一喊，满屋子的人都听见了，死神顿时离开了。因此，天主再次神奇的使我苏醒过来。可是我还是病了很久，身体一直很虚弱。在这期间，我们仁慈的主啊，你再次给了我你慈爱的新见证。多少次当我变得奄奄一息，接近死亡的时候，你就借着你忠诚的仆人拯救了我的性命。他们看见我依旧病榻缠绵，就认为由于修院坐落在湖边，我的体质不能适应这里的地理环境，他们就决定让我离开这地。我生病期间，因为这里没有医院，我们的主就给予康伯神父要建立医院的念头，专为照顾患病的穷人，并且成立一个由妇女组成的慈善机构，帮助那些因贫病无法离家来医院的人，供给他们家属生活必需品，就像我们在法国那样。在这个国家还没有这样的组织机构。我很乐意参与这项工作，我虽然没有任何资金，但靠着天主上帝的眷顾，加上市镇当局所提供的一些胡人居住的房屋，我们就开始办这慈善事业。医院建成之后，我们将它奉献给耶稣圣婴，他欣然叫我用我的养老金捐助最初的几张病床，其实这些钱财都是他的。他特别仁慈降服我们，使许多善心人士热烈响应，共襄盛举。过了不久，医院就有了12张病床，还有3位很虔诚的妇女自动献身服侍贫穷的病人，但不要任何薪金。我购买药膏和药品赠送给医院，他们免费送给镇上有需要的穷人。这些善良的妇女们真心诚意地照顾病人，借着他们的爱心以及修女们的悉心管理，医院的医疗服务进行得非常顺利。这些妇女们还组织起来，为不能来医院的病人提供特别的医疗服务。我按照在法国所看到的，给他们制定了一些规则。他们怀着爱心和慈悲心，忠诚地遵守这些规则。我们也在每月的25日，在修院的小圣堂举行热心神功和降服仪式，圣堂也是奉献给耶稣圣婴。那一天，我们把圣堂装饰得焕然一新。所有这些繁重又琐碎的善事，在天主的祝福下，花费虽少，事半功倍，非常成功，却给我们带来新的迫害。我做这些小事，得到人们的敬爱，更触怒了日内瓦的主教，他因嫉妒而怀恨在心，就公开宣称，我忍受不了他在我的教区内。其实我在那里除了做这些天主让我做的好事，并没有做别的事。主教甚至迫害那些帮助我善良可敬的修女和妇女们，特别是修院的女院长，更为我背负了严酷的十字架。但并没有持续多久，由于这里的空气环境对我的身体不利，我住了2年半之后只好离开。他们就过得较和平宁静。另一方面， 我的姐妹非常讨厌住在这修院里，而我带来的一位女仆，她在我生病期间曾给我痛苦折磨，我就乘机让他们一起回家去。我只留下我姐妹带给我的另一位女仆。我一直相信是天主旨意令我的姐妹专程把她带来给我，她特意被我拣选了她，适合她要让我忍受的境遇。当我尚在乌苏伦修院养病期间，维尔切利省的主教很诚恳地要求圣保禄修会的总会长在他们的修会中物色一位热心虔诚、博学多才、德高望重、值得他信任的神父做他的参谋及神学顾问。他的教区极其需要这样的协助，总会长立刻想到了康伯神父。但在正式委任他帮助主教之前，他写信询问康伯神父是否有任何异议。康伯神父说他没有意见，愿意服从总会长的指令，做他认为最该做的事。康伯神父将这事详细地告诉了我，说我们即将永远分开了。我当时心里感到快慰，没有遗憾，知道我们的主让他为一位慧眼识英雄的主教服务，必定能充分发挥他的才能。然而因为还有许多事情尚未安排妥当，要过了好久他才走马上任。